父亲节快乐，包括我在内。今天早上起来，我儿子跟我女儿上个礼拜回来过，请我吃了一顿大餐。然后呢，因为时间不对，所以我女儿交给她妈妈一张卡片，今天早上放在我的桌上。我拿开一看，上面写 "Dad, you are one in a million." 我说谢谢她，然后我还给她回了一个信息，我说。Am I only one in a million? Not tens and thousands of a million? 但实际上来讲呢，今天在这个日子，实际上其实心里是挺惭愧的，因为在圣经上面讲一句话，他在哥罗西书里面就讲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曾经我在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不太明白这段经文的意义，所以我曾经心里在想说。我是他老子，我为什么不能惹他的气？我干嘛还要怕他生气？但是这里面讲到说，他说恐怕他们会失了志气。所以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父母，特别是我们传统的做父亲的，传统做父亲的角色，在家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是家庭的供应，但是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主要是我。这个一家温饱嘛，对吧？三餐各样的，所有的一切所需，我供应到了就可以了。那至于其他的，你们得好好听我的，我叫你怎么做你怎么做。但是没有想到，其实神设立父亲这样一个角色在地上，实际上是让我们来去怎么讲，就彰显是父天上的父亲这样一个荣耀，然后是扮演天上父亲的那样一个责任在地上。所以其实我们在家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来讲，我们的所言所行，我们所注重，我们所看重的这个价值观，我们怎么样过我们的日子，所以每一样事情都看在儿女的眼中。当我认识桂英，就是我的这个岳父母那个时候，其实我很喜欢我的岳父。我的岳父跟我父亲很大的一个不同点，就是我父亲他常常会给我很多的鼓励，但是同时相对的也有很多的苛责。所以在某种程度来讲，在我在从小成长的过背景当中，我始终觉得我自己不够好，我始终觉得我可以更好。当然从一个励志的角度来讲没有错，因为我不常常在讲，有一本书不是 from good to great 嘛，我们是需要把我们的价值观，把我们的人生做得更好。但是我一直在这样一个观念当中长大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的童年，我常常跟别人讲我没有童年，我很痛苦，我的从小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我不够好。但是等我到了桂英他们家的时候，哎，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家，因为他爸爸认为他的儿女们都好。然后呢，连我这么不怎么好的一个女婿啊，或者说准女婿，那我的岳父对我也是赞赏有加哈，怎么看我都好。所以让我觉得很无形当中有一种自信，有一种感觉，我就觉得说。我突然觉得我有人生的价值那种感觉，回到家里面我就这样子，回到他们家就这个样子。所以我想一个父亲的角色在一个家里面扮演的，他不仅仅是一个生活的供应，他更重要的是对儿女们的一个带领。所以我今年比大卫各位在座很多人应该吃长几岁，那今年我们教会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话，今年我们教会或者说有些人不常来但是跟我们教会来过的，我们今年有13位高中毕业 的孩子们都即将进入大学。那这些人，这些孩子们，他们即将展开他们人生的新的一个篇章，我们可能在对他们的影响，我们对他们的一些带领也许也告了一个段落。但是我对于那些还有孩子在家里面的，我真的是在这地方奉劝大家，我们如果按着圣经的话语，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实际上同样一些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也在讲，他们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照着神的方式，神设立父亲这个角色所应该扮演的角色，在家里面执行行使父亲的这样一个职务哈，那我们其实是按着神的心意在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在今天这个主日这个父亲节的时候，一方面祝福大家做父亲的这个父亲节快乐，同时对于那些还能够在家里面有一些新的，就是说有一些按着神的心意照管你们的孩子， 也祝福你们能够真的一步一步行出神的样式来，就像今天我们的领会蔡弟兄他讲的，他说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完完全全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其实那是神所最喜悦的，那也是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真的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我们两个几个礼拜前所讲的一个信息，我们叫做天上国民的素质。所以就像刚刚所说的，一个孩子从一个家里面出去，他所代表的是这个家里面的价值观，他所代表的是个家庭的荣誉，这个家庭所看重的东西。所以我不常常在讲嘛，我想在座各位很多人有可能在你们的成长过程当中都曾经听过你们的父亲讲说，你不要出去丢老王家的脸，你不要出去丢老李家的脸。什么叫做不要丢老李家的脸？那从父神来对我们讲，就是你出去你所代表的是天父的家庭，你所出去你代表的是属神的一个身份。那么一个属神的身份，他我们是天上的国民，那我们就自自然然要有一个天上国民所应该有的素质。那么在腓立比书那边有在讲，那我把这个分成两个部分，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这个在第三章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是从上文然后看下来的。前面第三章的时候他讲什么，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那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所以有一群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是在诋毁耶稣基督，同时他们也逼迫基督徒，然后他们最大的一个手段就是让基督徒认识一个事实，是说今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恩是不足以救你的，你还需要靠你自己的行为，你还需要守律法，你要守这个安息日，你要可能要守节期，还要守那些可吃不可吃的东西来去完成全这个救恩。所以那些是十字架的仇敌，在第三章的前面的部分的时候，保罗甚至于称他们，你们要防备犬类。所以这些人十字架的仇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这群人是以地上的事为念，然后呢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所以这里面代表出来一个重要的信息是什么，我们跟这一群人是有分别的，那也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观念。我最近常常跟别人在讲说，我们圣徒，什么是圣徒？圣经里面所说的一些圣跟我们的行为不带任何的关系，圣完完全全只是说我们是分别出来的，我们是跟这个世界有别而归神的，这就是圣。也许就好像他在那个哥林多前书，那个保罗他问候在哥林多的众圣徒，那我们就知道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又分门别类，他们又有淫乱的事情，又有结党的事情，又有告官的事情，然后他居然称他们圣徒。那足以显示一个事实，是说圣徒不是在于你行得多好，而在于你的身份。今天你是属神的人，你就是一个圣徒，在神的眼睛里面你已经是圣的了。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那个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是谁？就是神。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的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这里面所讲的就是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这一点其实我们在这个讲台上，我不知道是不是强调的够，但是我们不断要强调的一个事实是说，我们是一群不一样的人。我们常常在讲说，像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这里面所标志很清楚的一件事实是，我们不再是我。 如果今天我们仍旧活在旧我的观念里面，活在旧的那种观念当中，旧的那个价值观里面，我们并没有做出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没有活出一个天上国民应有的素质。可能我们是在我们的努力当中，我努力的去做一个品行端正的人，我努力的去做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个人。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变，我们没有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改变了，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我们自己的本事。等你做到了，你如果没有做到，你做着做着做着，你会觉得哎呀，做不到算了。就好像我说的，在我父亲的家里面，我永远觉得我是没有价值，永远觉得我做得不够好。然后做着做着，我到最后有一天我说我不做了，太累了，做不到。但是相对来讲，如果今天我知道我的身份是被神已经肯定了，神已经认可我，神已经接纳我了，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因着神对我的接纳，因着神对我的认可，我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而这样子的生命是自然流露出来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跟这世界上那些人，他说这些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们跟这些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是我们是天上的国民。那既然是天上的国民，那么天上的国民应该有什么样的身，什么样的表征呢？那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那我想如果大家可以的话，我们大家一起起立。那我从上个礼拜的经文，我们一直念到今天要讲的部分，所以是腓立比书第四章一到第九节，我们就一起同声 来念，总共只有九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在我身上所学习的、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自己赐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崭新的身份，让我们能够借着基督耶稣的灵，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称呼你为阿爸父，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的行事为人当中，我们都能够有那样子的把握，有那样的确据。我们感谢你，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亲自带领，主你也自己使用孩子的口，让我们孩子所传讲的都是从主你那里所领受的，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同得益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所以从这个地方他就讲到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所以他那个地方他就开始讲到这个天上的国民，他讲到说，他说我所亲爱的，他针对这些天上的国民他说什么，他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怎么样，应当靠主站立的稳。所以首先他告诉他们要靠主站立的稳，不是让他站得稳。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你要站稳了啊，你要注意什么什么了。但是他说，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不是让他自己站立的稳，而是在主里面站立的稳。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他就能站立的稳。同时他说什么？他就讲了，他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同样的，同心不是我自己努力的去同心，我明明跟某某人不同心，我横看竖看他不喜欢，但是我努力的喜欢他，这个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同样是被主的一个，我们一信一喜一主一神，我们是一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同心。所以然后接下来他讲什么，你们要在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同样的，靠主常常喜乐，他没有只仅仅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着主。那我们讲靠主不是依靠着主，而是在主里面你们要有喜乐。那我们也一再的说，喜乐跟快乐不同，快乐是有一个噪音，快乐我今天买了一个车我很快乐，但是车子渐渐旧了我就不快乐。同样的，但是喜乐是一个心态，是一个从我们从内心发出来，因为有主的爱在我的心中涌流，所以我能够有那个喜乐。喜乐是源源不绝的，喜乐不会因为事情的改变而改变我对事情的态度，我仍旧喜乐。我可以在患难中，我可以在欢欢喜喜当中喜乐，我可以在我的丰富当中喜乐，我也可以在我的缺乏当中喜乐，因为那个喜乐是我的源头。我再说这个第二遍说的时候，他说什么，你们要喜乐。所以第一个他讲的说你们要在主里面喜乐，第二个是说你们要喜乐，把它当成是一个命令，也就是说你要把那个喜乐活成你的生活的态度。这个其实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一生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把合神心意的事情活成我们的自自然然的态度，我们自然就活成那个样子，而不是在我们在过去。好，这个在罗马书里面讲，他说不要在如果以罪作王在你们身上做王的时候，我们会自自然然不由自主的去做罪要我们做的事情，那都是不合神心意的。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让这个义作王，让神在我们的心中作王，这样子我们就自自然然不由自主的就会去做那些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他继续在讲，他说要当叫众人知道你们是吧，谦让的心，谦让的心。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说，谦让不仅仅是这个字面上的谦虚忍让，同时还有一个是说，我不会以我自己应得的权利成为我自己的一个底气。哦，我这个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谦让的心，我们当我们得理的时候，我们谦不谦让？我们不谦让。我们唯有在我们自己理亏的时候，可能我谦让容易一点点。但是你不理亏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这个电视上，或者说现在的人其实没有什么这个隐私权啊，这个小视频啦 这个网上的东西一大堆啊。我们常常看很多的路怒是怎么来的，路怒来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他有理了，他有理了，他就可以尽量行使他的理到一个极致，以至于他可以侵害到别人。所以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就是说我不以我自己的强，不以我自己的强势，不以我自己的这个有道理而去欺凌别人。所以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天上国民的素质。所以我们这样看，如果我们从对于上一次我们所说的经文，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顾的话，所以他讲到说天上国民的素质，首先我们要靠主站立的稳，靠主站立的稳。这个站立的稳其实是一个，上次有提到它是一个军事名词，有点说我要坚守阵地直到死到最后一个人，那也就是我要靠主站立的稳，坚持在主走在主你的道路当中，一直到我的最后一口气，我努力走到最后。所以站立的稳不是说我今天站立的稳明天站立的稳，而是说你天天都要站立的稳。要知道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过日子，其实很多很多的事情会让我们站立不稳，会让我们偏离神的心意，会让我们偏离我们该应该有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所以像以弗所书那边讲，他说既然蒙召，你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是要跟我们蒙召所得到的那个恩典是相称的，相匹配的，配得上那样的一个恩典。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过着过着过着就开始觉得，哎呀，这个还是过自己老我的生活比较好一点。那我也曾经在这边提过，有一个人跟我讲，他说啊，我终于明白什么叫做这个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圣灵在这个加拉太书不是在讲吗，他说我说你们当顺从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他讲说顺从圣灵而行就是跟自己对着干。那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因为 放纵肉体的情欲。什么叫放纵肉体的情欲？那个肉体的情欲不是说那个男女之间的那个情欲，而是说我们任何发自于内心的一些情绪的东西。我们当我们在低潮的时候，我们放纵肉体的情欲，我们让我们自己陷入那个自怜，陷入那个自卑，我们走不出来，那是放纵肉体的情欲。当我们觉得别人对我不好，对不起我，我嫌恨，想要报复他，那个是肉体的情欲。当我心里面有嫉妒，有任何的东西的时候，那是肉体的情欲。他说，当你顺从圣灵而行的时候，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这不是两件事，不是你要顺从肉体的情欲，同时去顺从圣灵，然后你要去不放纵肉体，不是两件事。它这边就有个连接词叫做就不。当你顺从圣灵而行的时候，你自然的结果是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这个里面他讲的就是，他说我们靠主站立的稳，当我们不断的站在主里面，我们在不断的顺从圣灵而行，那我们就可以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同时他讲到什么？他讲到说我们在主里面要同心，在一个天上国民的里面，如果我们彼此不同心，人家看不看得出来？我想大家这个刚刚听到有位弟兄，他讲说我们公司里面的宫廷内斗还在继续斗争中。啊，我想我们每一次我们在我们的公司里面，不管你的身份有多高多低，其实公司里面是否合一，你会不会知道？其实是知道的，人家进去都会知道什么样的。所以我们既然在教会里面，我们既然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那个合一，我们那个同心，是否同心，大家是知道的。所以那是一个天国子民的一个素质。同时讲到要靠主常常喜乐。我记得我讲过不止一遍，我们曾经在我们当中，现在已经离开我们，维京弟兄可能也记得，有一位老太太 老奶奶，她永远带着笑容，她识字不多，她是这个成都的，她每次讲她我为你祷告，这个每天都是笑的。当她被送到养老院以后，她还串门子，她的英文不怎么好，但是她就用她的微笑在做她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他就是一个靠主常常喜乐的人，他的生活没有那么多的喜乐。我们知道他其实在他的生活当中并不是那么的优渥，并不是那么的无忧无虑，他也不是全身没有无病无痛，他有病有痛，他也有他的生活的忧虑，但是他就是靠主常常喜乐的人。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福音了。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天国的子民，满脸的忧愁，满面的一天到晚在想的是，哎呀，明天该如何？那人家看得出天国子民的素质吗？接下来，谦让的心。如果今天我们得理不饶人，抓着别人的小辫子，我们就往上踩，人家说，哇，天国的子民就这德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既然我们今天是属神的人，我们身上流露出来的就是天国子民的那样一个素质。人家不会说，他不会去判断说，哎呀，这个人可能是一时糊涂，他想到的是天国子民就这德性。好，那我们进入到今天第二个部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上一次我停留的地方停得有点奇怪。我上次停留的地方是讲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然后下半节没讲，下半节讲说主已经进了。主已经进了这一句经文其实是这九节经文里面的一个核心。前面那几节，也就是我们刚刚所看的那些，其实都是一个天国子民在心里面他所应该活出的态度，他的真正在内里面的一个素质。所以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进了。所以这是一个提醒，主已经进了。进是什么进？进不是时间的进。我们以前一直从小在主日学里面学到的观念，都是在讲神要耶稣要再来了，你们要小心了啊，你们要怎么样了？所以要看那个时间。可是对不起啊，那个时间如果从那个角度，如果是时间的进的话，那个时间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 relative， 是一个相对性的。所以对于一个小孩子而言，你说天国进了，他说啊还早得很。然后你对一个老先生讲天国近了，他可能会有一点点触动，可能快了，我快要见神了。 所以这个主语已经尽了，它这个尽你可以分成，你可以说它是时间的尽，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空间的尽。但是更重要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讲的什么？主已经尽了，是你要知道主就在你身边了，主已经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这个地方当然还有一个观念是，当我们他讲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主就在你的身边，你活出来的态度，你的生活的形态是一个谦让的还是霸道的，主已经尽了。他看不看得到？他看得到的，他知道，他知道我们的所言所行。当你在祷告的时候说主你帮我除去这个困难，你帮我除去这个病痛的时候，你知道他在你的身边，他在聆听。那同样的，当你的所言所行的时候，他也在你的身边，主已经尽了。但是今天我们要把这个主已经尽了尽到下一个阶段，变成是主已经尽了，同时在你的言行上有什么影响。前面的都是在讲到说我们的心理的素质，我们要靠主喜乐，我们要靠主站立的稳，我们要能够在里面合一啊，有一个一样的灵，然后当叫众人知道你们合这个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这些你们要注意，主已经尽了。你们的心思意念是什么？主是知道的。但是接下来他讲说，主已经尽了，这个尽，我说了，它是空间的句，它就在我们的身边。那有什么影响呢？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应当一无挂虑。这个一无是什么？是毫无，一点都不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讲的是一无挂虑。他说不要太多挂虑，他不是这样讲的。他说应当一无挂虑。我们前两天我们在有朋友来我们家来这个来看我们，然后我们就讲到基督教的，我们因为我们教会啊即将要办一个主日学的这个讲员老师的培训，那我们也鼓励这个家长们一起参加，因为我们始终觉得。一个孩子的教育不在于主日学老师，更最重要的还是在家里面，所以我们是希望家长一起来参加。那这是顺便做的广告啊。但是这里面讲到应当一无挂虑，其实我们就那天提到一件事情，跟你讲到说，他说我儿子，虽然我儿子你们大家见过的，我儿子体型跟我差不多，但是他从小呢，因为我们就跟他讲说，因为你比别人孩子稍微个儿大一点点，你不能欺负人家，所以我们就一直禁止他动用武力啊，我们都让他做一个比较谦和的人。所以他从来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抢东西抢不过人家，所以人家要抢的时候是拼了命在抢东西，他呢一碰到别人，然后有些孩子就是比较怎么讲 aggressive 一点，看到好玩具就会过去抢，他老兄呢就是给人家白白的去抢。然后呢他常常干一件事情是，他一看到别人来，特别某一些孩子是那种比较强悍的，一看到他们一来，他直接把玩具往我身上一放，一无挂虑。所以这里面讲到是什么？我们怎么看神，神在我们心里面是否显大，能够关乎到你是不是能够一无挂虑。如果神够大，如果神在你的心目当中他是这么大的神，他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他是那样子一个爱你的神，你如果知道这是事实，真正知道这是事实，真正亲身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这样一个经历，你有这样一个确据，那你会不会有挂虑？你不会有任何的挂虑，你不会再去忧虑任何的东西。在圣经里面有讲到很多这个有关这个挂虑的经文。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大概更早一点点的时候，在我去国内之前，我连续用两个周日主日的时间，我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然后那里面就讲到哈巴谷书，在哈巴谷书的时候，哈巴谷他是这个南国的这个先知，他跟神求，他说这个为什么要兴起加勒底人来欺负你自己的子民？主你难道不看顾吗？你难道不眷顾吗？主说，他讲说我要兴起加勒底的人，但是义人必因信得生。然后呢，当他得到这样一个确据之后，然后他到了哈巴谷书第三章的时候，他说了什么？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这是不是一个完全无望的一个光景？完全无望。在这个中东地方，其实它很主要的一个生产就是无花果树，就是无花果葡萄树还有橄榄， 然后他说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那是一个完全欲哭无泪的环境。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什么？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我们常常为些什么事情挂虑？我们常常为很多的事情在挂虑。我们在想说，这个圣经上也讲说，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对不对？然后呢，他也讲说，那个地方讲到什么叫不要为明天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人生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不对？那这句话仿佛跟那句话似乎有抵触，但是我们是不是要为明天去努力？我们该做的事情是需要的，但是这个忧虑、这个挂虑是在于说，我们是不是要去过多的在那个事情上纠结，以至于影响了我们在属里面的喜乐。我们常常会碰到这种样的一些光景。我想在座有些人知道我的一些故事。我从一九，这看出来我这个年纪比较大，还在活在一九当中。我从2008年到现在，我就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工作过，我是一直在服侍神。头两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从中国回来以后，然后那个时候找工作找不到，然后呢，所有的事情好像所有的门都对我关了门了。那个时候你说我会不会忧虑？我相信你们可能也没有到那种忧虑过。我整整两年的时间，我那时候真的是不知道该是挂虑的。那时候我不知道，那时候我每次在算的是什么，在算我还能活多久。从银行的账户算，把房子顺便搭上去卖了以后，我还能活多久？然后再继续再算什么？再看我还有没有工作？我没有工作。然后那时候还有什么？面子没了。我这个人是标准的这个叫什么？死要面子。那个面子是非常重要的。在人前我怎么样是？你怎么样看我？那会影响我一整天的生活，会影响我这一整天的心情。但是当我心里面有个忧虑，心里有一个阴影，是说，哎呀，你看我就是一个没成就的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忧虑是很难过的。所以在那段时间，我真的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挂虑，那不只是挂虑，不只是为明天忧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那个时候不只是说要吃多好的还是穿多好的，那个时候我在忧虑的是，我明天还是后天，我有没有多少东西，我有没有的吃，有没有的穿，还有没有的房子住。然后中间还加上一层的愧疚，是有点愧疚，愧对家里面的人，就是种种这些事情压在我身上。那时候真的是完全那个，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这句经文，我这句经文大家也很多人知道，这我很欣赏，很喜欢这段经文。他说：“应当一无挂虑。”我那时候心想：怎么能不挂虑呢？怎么可能会没有挂虑呢？这个环境就在那里啊！但是我今天我站在各位的面前。我仍然没有找到一份工作，我仍然没有工作，但是今天我能够靠主得以喜乐。我能够，虽然我生活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说我今天完全，就像保罗说的，我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我只有一件事，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了要得神从上面召我来所得的奖赏。我只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为了这个目标往前走，所以我可以不必忧虑。但是忧虑的事情是存在的。我知道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忧虑。还没有退休的人在想说，我要多少钱我才能退休得了？然后还没有孩子，还没上大学的时候，我还要花多少，还要准备多少的这个学费，让他能够顺顺利利的。对不起，我的女儿，我回来的时候，我的女儿她上大学，我没有出多少，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出多少钱，因为我们家钱都不是我在管的。但是我女儿她毕业了，而且现在毕业很多年了。我的儿子跟女儿现在都是，我有以前有桂英有时候在讲，他说：“哎，我们家小孩子这个礼拜要回来。”我心想：“小孩子，哪是小孩子，都已经很大了，好不好？都已经将30或30好几的人，什么叫做小孩子要回来？”但是真的，我感谢神，他让我一无所缺，他在我的心里面，他主已经尽了，他就在我的身边，我的一切所需都在他心里面，所以我在他的面前。我就可以一无挂虑。所以这个应当一无挂虑是一个心态，而不是说你看环境。看环境，很多事情，样样事情都值得忧虑。 都是值得忧虑的。我今天时间其实有限，所以就不敢多说哈。所以但重点就是说，神在你的心中是否显大，关乎于你会不会有忧虑。如果说你今天神在你心目当中真的显大，你不用忧虑。有一次我跟我老板一起出去出差，然后去出差的之前我忘拿 cash advance， 就是我忘了先支这个出差的这个钱在身上。然后呢，因为我跟老板出去，然后我怎么样一无挂虑，反正他出钱不是我的事儿，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时候，当你在忧虑的时候，请你想一想一件事情，谁是你的依靠？是你的金钱，是你的财富，是你的能力，还是你现在的工作地位？是神，是神是你的依靠，他是近的，你为什么要忧虑？所以他说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刚刚看过，然后应当一无挂虑，那难道就这样子就算了吗？他后面又讲，只要凡事，他说只要，就是别的都不重要，没有别的事情，只要凡事，所有的事情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他有没有叫你们不要做，就是他有没有叫你不要做事？他也没有。应当一无挂虑，但是把你的挂虑，把你的忧虑，把你对事情的不满，把你对事情的烦躁，把它怎么样，把它借着祷告，经由你的祷告感谢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里讲的是你们所要的。有人跟我说，哎呀，这个王老师怎么祷告？我说祷告是跟神在建立的关系，你把你所要的告诉神，然后你对神献上的感谢，你献上神这个发出赞美，然后这就是祷告。我说就好像远游的游子，久了没有回家了，打个电话，或者时不时的打个电话给爸爸妈妈，那最近好不好？我最近好，怎么样呢？不跟他讲一下我最近的状况，感谢主，感谢你给我的带领，感谢你这个各样的事情。然后到最后，我最近买房子缺30万，可不可以打一点过来？你是可以求的，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你是可以求的，对不对？我们把我们所要，你不需要事先做一个筛选，说啊，这个合神心意，这个不合神心意。对不起，不需要想那么多。他说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后面怎么讲？他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神所赐这个平安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来的。是哪次怎么样的一个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人现在就可以，其实心里面就闪念很多东西，你做的一些祷告，可能你求的是一块饼，但是神赐给你一桌满汉全席。我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这种，就是说你求的是这样子的，是你在你的有限的能力当中你所看到的这是最好的，但是神没有给你的，他给你的是那个更好的，是你连求都没求的，他给你是比你所想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这里讲到的是平安。什么是平安？是那个心中的笃定，是心中的那个确据，是我们在心里面无忧无愁无惧的那样子，那叫做一个平安。他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怎么样？必在基督耶稣里。又来了，在基督耶稣里面怎么样？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不要去对这个环境有任何的这种负面的东西。所以这一段经文他在讲什么？他说我们可以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这里面很重要是那个感谢。当你所求的你还没有得到，但是你先感谢，表示什么？你知道神垂听。这个地方我想会花一点时间啊，因为我小的时候在主日学里面，或者长大，常常那个牧师或者是这个讲道的人跟我们讲说，我们用感谢来祷告，然后呢，你所求的神已经给了你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啊？那这句话其实从我的角度，从在我的整个的跟随神的角度来讲，这样子解释是不够的。其实这里面是有很多的一些生命的一些学习。什么叫做感谢？就是说今天我把我所要的告诉神了，然后呢我们举个例子啊，有个人问我，他说这个问我一些事情，我说你要祷告，我说把你的所求所要的就告诉神。他说哦，他说，我说那这样你把告诉神以后你心里就有平安了。他说好，我有平安。 我说但是如果他没有给我怎么办？我说这个就是问题所在，你祷告了你为什么会有平安？就是说你祷告了把你所要的告诉神了以后，你相信神是垂听的，神不会不顾念你的就好了。至于他是不是照你所要的给你不重要，既然神垂听了他会顾念你，这就是你感谢的源头，因为你知道你有那个平安，你在你的心里面。让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你们大家都做父母的对不对，你们的儿女会不会跟你们要求一些东西，在他的认为当中他所要的对不对，爸爸我要这个，妈妈我要那个，你会不会都给他？不会吧，我想应该不会吧。当然我知道现在有些年轻的父母对儿女的要求呢真的是竭尽所能，你要啥给你啥啊。但是为什么呢？我们做父母爱不爱孩子？我们爱孩子，但是我们是不是有比孩子更高的见识？我们知道什么是适合他的，什么是他该有的，甚至于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是现在不能给你但是将来可以给你，而且可以给你更好的。所以做父母的尚且如此，知道怎么样子按照儿女的要求给他东西，有的东西不给就是不给，因为不是你该有的。我们天上的父亲是不是比我们地上这些父母更有智慧？他看到的，他知道我们所一切的所需，所以当你把你所要的告诉神的时候，判决权在他那里，他不会不给你，只要是属于你的，只要该给你的，只要时间对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感谢就来了？这个时候就你就感谢吧，因为他所赐的那个平安就在那里。同样的，你会不会有这个平安，在乎于神在你心目当中够不够大，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他是能的，而且他会的，这两个是不同的观念。首先他是能的，因为他是大能的，他没有不能的。再第二个，他会的，为什么会？因为他爱你，他不会不给你，只要是适合你的，只要是对你好的他会给你。所以他能而且他会，从这两点来看，我们信得过他，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你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时候，你的心怀意念是平安的。我知道我们在座当中很多人都会为儿女祷告，都会为自己祷告。然后国内这边刚刚过这个高考期间，也是不知道这个我想上帝是前一阵特别忙啊，这个中国这个多少人的父母在祷告，哎，我的儿子怎么样。然后我也告诉他们，我说你们祷告尽量祷告。有一个人还发了个微信给我，他说我这样祷告可不可以？哇，不得了，他甚至于把那个阅卷官都祷告进去了。求主你让他们有这样子的慧眼，能够看得出我儿子的才能，然后让他能够顺利考上某某大学，还标明了某某大学啊，不是说他想考上大学，他把那个大学名称都标出来。他说我可不可以这样祷告？我本来可能心里在想，你这样有点太过分了。后来想想，圣经讲的，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你，这圣经说的，我不能说他什么，神都可以接受这个祷告。你相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无稽的祷告？一定有嘛，对不对？神就接不接？神都接。但是你祷告的人，你是什么样的态度？你是不是在基督里，关乎于你对你这个祷告本身的把握度。你的把握度是他听了，他会给你的，是给你，他能给你，他是有这个能力的。然后呢，他也会因为爱你，给你你所该有的。他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你们众人舍了，岂不将万有与他一同白白赐给你们？这是一个把握。神爱我们已经到了极点，他把儿子都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地上这样的一个苦难的世界当中，他说你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然后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他来到那个门徒当中，愿你们平安，他给的是平安。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的是那个平安，而平安带出来的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喜乐，是那个一无挂虑，是那个喜乐，这是我们来到这里最大的福分。那我们还是这个上次还是也是别人讲的话，我觉得他说以前我都觉得信仰是让我们可以按照我心目中所求的过上好日子。他说现在我发现信仰是让我们在不好过的日子当中能够好好过日子。我们不用看环境，我们不用去看我所有的，因为神有，我们不用担心。所以他讲 讲说应当一无挂虑，一无挂虑说都不要挂虑。为什么不要挂虑？因为主已经近了，主就在你身边，你可以把你所担心的东西，你担心别的小朋友抢你的玩具，放到主怀里面去，你就不用担心。你可以把你自己一切所需要的，我的生活，我的需一切所需要的告诉他，他顾念你。你如果相信他顾念你，你如果相信他是一切，他是那个最大的，他是那一切掌管万有的，你不会挂虑。然后接下来，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这个地方，这是记得在前面第一章的时候，这个叫什么？保罗他曾经讲说，他这个腓立比书他是在监狱当中写的。他说我也相信我必会到你们那边去，但是他总是还是会有一点点讲说，他说我还有未尽的话。这里面看到出什么？看出他对这群弟兄姐妹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殷切。他恨不得把他所有的心里面的话，把那些能够从神而来给他们的教导一股脑的通通都丢出去，但是就怕他说的不够，他所以讲了前面那么多。他说已经把那个耶稣主所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么大的祝福都给了人了，他想说还不够，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还没说完。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所以他前面讲了那么多了之后，那我刚刚讲前面几节经文都在讲是内里的态度，我的喜乐的态度，我的合一的态度，我的同心的态度，但是后面是我们所行出来的。那行出来是什么？应当一无挂虑，对不对？行出来什么？用感谢把我们的祷告，用感谢的心，用信靠的心，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会赐给我们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然后呢，还有什么？他说，凡是真实的，真实的是什么？去寻求那真实的是什么？是神的话，是属于神的真理。主耶稣说，你们若这个。意思说你们要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当我们认识真理，认识那个真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他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是那些honor 的啊，然后公义的是合神心意的，清洁的是那个表里这个就是没有玷污的，然后可爱的是那些这个可爱就是怎么讲就是那个 adorable 的啊，然后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有什么好的行为，有什么可以称赞的，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他这些已经讲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就所有那些好的属神的，你看真实的是神的话，神是属神的真理的东西，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德行，还有好的德行，还有那些称赞的事情，都是属神的。也就是说，这些事你们要干嘛？你们都要思念。思念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啊。当我们在大家都谈过恋爱嘛，对不对？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脑筋想的是谁？你会不会思念你的那一半？那个时候简直是那个朝也思，暮也想，对吧？思念就是你想，你随随便便就会想到。所以说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意思说什么？你们要有一个纯净的心，你们的心要追求那属神的东西。所以他讲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还有很多话我没说完。凡是真实的，凡事就是只要和属神的有关的，这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要把你的脑子放在这个上面。就像哥罗西书第三章那边也讲到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所以他前面讲的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而这个前面所讲的这些所有这一区这些东西都是上面的事，都是属神的事情，都是跟神有关的事情，那叫做上面的事。所以他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地上的事情是什么？是那些劳苦愁烦。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然后我们在这个地上 我们是一切的劳苦愁烦，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所以他这边讲的是说，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弟兄姐妹，地上的事情都是那些让我们思虑的事情，都是让我们有挂虑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不是，都是让我们有挂虑的事情。然后呢，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的生命既然藏在神里面，神在哪里？神在天上，对不对？在上面。然后呢，基督在哪里？基督在神的右边，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因此这句经文其实重点在哪里？重点不是叫你去努力的思念地天上的事情，不去思念地上的事情，而是让你怎么样？让你去想一件事情，我是不是与基督一同复活。那又回到加拉太书那段经文，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是谁？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现在你不再是老王，你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是神，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你的心思意念不再被老王或者老王家的那些古老的观念去左右你，你不需要再去想你怎么样出人头地，你不需要再去想怎么样争取别人对你的肯定。你要做的事情是让你自己的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这其实都是圣经上面的东西，对不对？他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若真与，这里面是不是有带一个怀疑的问号？因为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是真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常常知道我们是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但是我们没有与他一同复活过来，我们仍然死在地里面，我们仍然在定死老我，我们不断在定死老我的过程当中在定，我们忘记我们是一个新造人的身份。他说所以你们若，所以这段回到前面，就是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如果我们经常思念的是属天上的事情，是属那些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观音在讲，我说其实感谢神，神知道我这个人心思很不能说花花心思啊，没那么多花花心思，但其实我是一个这个会忧虑的人啊。那上次也这样讲了，我这人其实因为我是做以前是做项目的，所以做项目的人其实心思还算在某种程度是比较缜密的，因为我要去想到可能出错的一些所有的状况，然后所有可能出错的事情我都要这个 based on 这个 Murphy's Law， 我都要有一个备案的方式怎么样去解决它，然后备案一、备案二、备案三，对不对？所以备胎不止一个，备胎好几个。所以像这种人你觉得我会有喜乐吗？其实我没有什么喜乐的人。所以但是这个地方他讲到说，如果说我们在思念天上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每天都想的是天上的事情而不被地上的这些事情去想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事情。那我也感谢神，神知道我这个人是脑筋多的人，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让我来服侍他，让我每天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每天在读神的话，所以我就没有别的。所以对我而言，思念上面的事情几乎是一个我是生活的常态。但是尽管如此，我必须要说，尽管如此，如果当我的心思跑出去的时候，当我活到了基督外面，突然去想到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可能又会陷入忧虑当中，我可能又会陷入自卑当中，陷入自责，陷入这种自怜当中。当我们把自己看大的时候，当你把自己看，当我们讲说他必兴旺我必被衰微的时候，是把自己变得越来越小，把你自己的要求，把你自己的所需所求越来越看得小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自怜，不会有自卑，然后你就会当叫众人知道你谦让的心。为什么会自怜？因为他有的我没有嘛，我多可怜啊。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你没有谦让的心，你认为理所当然的我是应该有的，而你没有得到的时候你就开始自怜。所以当求在上面的事情，他说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最后第九节，你们在我身上，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是什么？就是保罗他的一切的教导。保罗他曾经在腓立比教会待过，腓立比那个地方待过很久，而且腓立比的教会是他一手创建起来的。然后他说，所以他们腓立比人跟他是真正一起学习过的。他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然后呢所领受的，领受是什么？这个领受所代表的意思是从神而来的。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里从主领受的。所以在圣经里面用到领受这个字的时候，它是有一点点怎么讲，从天而来的那样子的一个 revelation， 那样的一个启示。所以领受的就是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是我所教给你们的，所领受的是我从神那里所领受而传达给你们的。所以这些东西，然后呢，所听见的，所听见外面对我的传闻，就像他前面在最早在那边讲到说，在前面他说，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所以他在前面已经讲了，你们当效法我。所以他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还有什么所看见的，我跟你们经常在一起，我所写的书信，你们听说的。因为他讲说，我保罗他那个时候在那边，其实很都听过他的教导。所以说这些怎么样呢？这些事又来了，这些事，然后这个时候讲什么？你们都要去行。前面讲说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凡是那些真实的、有美名的、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些东西，你们都要思念。所以让你的脑筋、你的思绪是纯正的，思绪是属神的。这里他说，你们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要去行。所以是不是代表了说，你们的心思意念，还有你们的所言所行、你的一举一动，都是什么？都是合神心意的。他这里讲到说什么？就是其实就是他在前面在他的第三章里面讲，他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所以在神国里面，这个我想这个天国子民的这个素质，其实也是一个有一个传染性的啊。如果说今天我们在外面看到很多人，在你所处在一个环境，然后大家都不守规矩，你会就自自然有点就忘了自己。所以我们这是一个，这是一种榜样的关系观念，同时也是一个互相把对方能够带到神的面前的一个观念。有一次我在上海，那个时候看到有一部摩托车，哇，那个技术相当的不错，转过来转过去，转过来转过去，我心想，哇，这个骑摩托车技术大概跟我差不多了。没有，因为以前我也骑摩托车，然后我也很喜欢钻。我说，哎，这个还不错。结果后来到了一个地方，他停下来，头盔一摘，金发。这个老美到了中国，他变中国人了。他的开车技术相当的不错，又会钻又会那个。所以他说，你们要一同效法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自己本身要求自己活出天国子民的素质。然后希望巴不得，然后让神带动其他的人，我们一起能够活出那样的样式来。所以说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然后怎么样呢？赐平安的神，又来一次，赐平安的神。所以平安是从神来的，从哪里来？从神来的。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那必与你们同在是什么？就应当一无挂虑，因为他已经进了。所以这是一个循环的观念，他进了，所以我们没有挂虑，我们没有挂虑，所以我们可以这思念天上的事情，我们可以这些事情这个可以照着去行。所以这些东西是我们在一个做一个天上子民所应该有的一些素质。好，我们做一个最后那个，所以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了，前面几节经文他讲的是我们要靠主站立的稳，我们要在主里面有同心，我们要靠主常常的喜乐，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喜乐，同时我们有一个谦让的心。然后后面讲什么？我们应当一无挂虑。那一无挂虑的意思是什么？就刚刚讲了，一无挂虑就照圣经所说的。那记得我曾经讲过，圣经所说的话是绝对的。当他说一无挂虑的时候，你不要打折扣，说我挂虑三件事，挂虑三件事，其他七件事不挂虑。他讲一无挂虑，要我们做到的，要我们去鼓励我们做到的是一无挂虑。因为为什么？主已经进了。为什么？因为他是大的，因为他是全能者。我们全能者这三个字不是在我们的诗篇里面的，不是在我们祷告当中的，不是在我们口头上面的，他是在我们心里的。他是全能者，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的高台，他是我的拯救。这些种种，这些不是一个圣经经文，是我们心里面应该有的态度，一无挂虑。然后到最后出点毛病啊，没事儿啊。他这个最后讲说一无挂虑， 那我来看哈，所以一无挂虑，然后呢，我们会有从神来的平安。一个有心里面有平安的人，你可以相信他活出来的态度，他活出来的每天的那个样式是不一样的。一个有平安的人，你常常可以看到一个人面对面，你就可以跟他讲说，最近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啊？因为你看出他有没有平安，你看出他心里是有事儿的，对不对？所以，然后呢，这个圣洁的心思意念，其实在你们周报上都有，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属神的。心思意念属神的时候，那是一个属神的一个天国子民应该有的态度。还有一个什么？知行合一的生命。雅各书说什么？你们听到，你们不要光是听到，也要行道。所以我们不要每次都只是听了道，或者说今天这篇道讲员讲的实在一塌糊涂，或者说今天这篇道讲的很好。无论如何，重点是在于说能够带出什么样的后果。所以现在我常常这个，我们现在也我常常给自己一些鼓励，就是说，以前可能会更着重于我怎么样讲一篇道，怎么样子让大家觉得哎呀今天这篇道好好。但是现在我越来越着重的一件事情是，希望能够大家能够从一篇信息当中能够带出一些东西来，能够带回去，能够带出这个教会门口的，而不是就留在这边。今天这个不错，这个像周报一样丢在那个垃圾桶里面就丢啊，没事，结束今天的主日崇拜。好，所以一无挂虑，从神而来的平安，圣洁的心思意念，知行合一的态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自己真是把这些所有的这些属天子民的这种特质已经给了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复活，我们也与主一同复活过来，让我们今天所活的不再是我，让我们也真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把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这种属天子民的这种素质活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分钟。也帮助我们每个人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也时时刻刻能够思念到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谢谢，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们。
好，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